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3年10月4号到10月10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演员梦荷兰首映，观众赞一本奇书的力量。周二10月3号，由新世纪影视出品的演员梦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 Rialto VU 第一次公开上映。观众看后表示，这部影片正在带给身处浊世的我们一股清流，而这要归功于影片中一本奇书巨大的疗愈力量。是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个是疗愈。你知道，你坚信只要相信转法轮就能疗愈。另一件事也非常美好，特别是在这个时代，你会看到很多人充满了愤怒和仇恨，他们想要报复等等，而这个人却能完全放下，这太美好了。阿姆斯特丹观众艾丽莎说，
新唐人全球选美大赛获奖名单揭晓。新唐人首届全球华人选美大赛总决赛获奖名单于9月30日晚公布，备受瞩目。12位佳丽荣获各个奖项，在整个比赛过程中，选手们充分展示了他们的美丽优雅、多才多艺，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理念的深刻理解。
爱尔兰法轮功学员抗议中共横幅遭破坏，警方备案。爱尔兰法轮功学员近日在首都都柏林的中使馆前和平抗议时，遭到一名华人男子骚扰，横幅被破坏。这是当地四天内第二起骚扰破坏法轮功抗议活动的事例，警方已经备案。法轮功学员分析，这背后是中共在捣鬼，但学员们表示不会被吓倒，会继续传播法轮大法的真相。
正念给我力量，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圣莲。黄历6月11是我们村的庙会，每年一次，每次都很热闹。在老家，不论大小村办庙会，唱五天的大戏，临近的村都去看热闹，所以每年都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借这次庙会的机会，我与家人一起回老家探望一下父老乡亲，因平时大家都很忙，很难凑到一起的。6月11上午，我们走到村口，人很多，车开不进去了，我们只好步行走到我家。快到家时，抬头一看，自家的房顶上街道两边都是人。我走到自家门前，用钥匙打开大门，身后拥挤着很多人。领头的说，大姐，这天太热了，我们到你家的窑洞里凉快凉快行不行？我说行。不容分说，一下就挤进很多人。我赶紧开开上房的四个窑洞，打开了偏房的两间屋子，便告诉他们，家里平时无人住，房子里土很多，很脏。他们说，有土不怕，凉快就行。这时，老伴儿从外边回来，不让开窗户。我说，窑洞很潮，开开通通风。老伴儿气势汹汹，拿起锤子，就把四个窑洞的窗户给砸碎了，一边砸一边的叫骂，让我去死和一些不堪入耳的脏话。当时我心里想着让老伴儿归正，别造业，同时我在求师父，我要同化法。此念一出，我的脑海里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大家知道达到罗汉那个层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常人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总是乐呵呵的，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不在乎。我悟到今天来了这么多人，让我干什么呢？ 哦，是让我做好三件事，救人。我不管常人中的表面世界，跟大法弟子没有关系。同时，师尊的另一段法打入我的脑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举个例子，过去有个人把他绑在床上，拿起他的胳膊，说是要给他放血，然后蒙上他的眼睛，把他的手腕划了一下，根本没有放他的血，把自来水龙头打开，让他听滴答声，他就以为自己的血在往下滴，一会儿这个人就死了。其实根本就没有放他的血，流的是自来水，他的精神导致他死亡。这段法让我一下子就明白了用这种方法救度他们，可老伴和儿子却起着干扰作用，我不能被他们带动。我依然平和地让那些人进窑洞喝水。这时邻居也过来劝老伴和儿子说，他们远隔千山万水而来，这里热热闹闹，红红火火，大热天到咱家凉快凉快，你还这个态度，你还是人吗？老伴气冲冲地说，来这么多人，这钱谁出？他指我，没有钱。邻居说，这钱你不用管，谁出谁有福，这么好的事我还求之不得呢，你不要捣乱了。老伴感到没趣了，就到房顶上准备看我的笑话。这时儿子也赶上前来问我，这么多人，你是从哪儿叫来的？你知不知道来好几波演出团体的人都要给钱的，你想过吗？咱们全村几百人，就你有钱，我看你怎么收场。质问完我，他就气呼呼的也爬上了房顶，并且大喊，这里要开法轮功的会。结果把维持庙会秩序的警察招来了，来了二三十个警察，在外面把院子围住了。这时我心里对儿子说，归正吧，赶快归正吧，别造业了。然后心里有一念，只要我去做，师父会把这事圆融到最好。大法造就的生命，只有人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的。我脑子里很快闪出，师父在红银寺大海是我的胸怀中说的。大海是我的胸怀，蓝天下都是我的舞台。孙子孙女看到院子里这么多人，吓坏了。我说，大法小弟子不怕，快帮奶奶干活。打两桶纯净水让客人们喝。十岁的小孙子推车打了50斤一桶的两桶水送过来。我又招呼邻居的大妹子拿100个碗，她拿来碗后悄悄地对我说，大姐，警察在外面把你家包围了，你千万不要讲法轮功。我安慰她说，你放心好了。我走出大门一看，场面恐惧，气氛阴沉沉的。有个警察说，你过来。我问，你叫谁过去呀？如果你有事就过来。他很听话的就走到了我的跟前，对我说，阿姨，你今天千万不要出这个大门，在院子里怎么着都行，也不要讲法轮功，意思是你只要一出大门就绑架你。这时我心里想，大法造就的生命谁都不容许动，而且讲出的话都是响当当的炸雷。我心平静好后，我对警察说，俗话说，宁扰千江水，不动道人心。人民警察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保护人民的。咱老百姓心里都要有杆秤，谁善谁恶都明白。今天这个主角，这个秩序就安排给你了，做个朴实厚道的人吧，拜托你了。他点点头。我的脑子里又闪出师父在《红银二坚定》中说的，巨难之中要坚定。师父在红银寺众规中说，道破天机设法坛。这两段法惊醒了我这个梦中人，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回到院子里，对着演出团队说，哪一波先来演，负责人是谁，安排一下。这下可热闹了，都要争着先演。我说，不用争，都给机会，并且对负责人说，把舞场安排一下，院子当中当舞台，后台窑洞当化妆间，一切都安排妥当后，锣鼓点响起，外院人把四合院围了个水泄不通，院内锣鼓喧天，歌舞升平。我开始兑现我的誓约，用我洪亮纯正的声音放开嗓子对所有人说， 你们都是有缘人，为了今天我们能走到一起，你们吃了很多的苦，来到大山里来，给我们送上精彩的演出，我替父老乡亲谢谢大家。一位负责人说，客套话不用说了，抓紧时间给我们讲一讲三个问题吧。第一，在中国不让练法轮功，你们练合法吗？第二，江泽民为什么迫害法轮功？第三，为什么三退保平安？我说，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在中国不让练法轮功，你们练合法吗？一，按法律说，宪法第35条，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宪法第36条，公民享有信仰自由的权利。第37条，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非法剥夺或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第41条，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建议的权利。翻遍所有中国的法律，找不到一条说法轮功违法。二，2017年6月在网络上明确公开了2011年3月1号中国新闻出版署发布的第50号令，废除了江泽民1999年当权时发布的对法轮功书籍的出版禁令，承认法轮功书籍都是合法的，所以印制、散发、持有法轮大法书籍和资料也都是合法的，修炼法轮功也合法。三，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公安部认定和明确的共14种邪教组织。2000公通39号文件及2017法释3号文件里面没有法轮功，我没查到，不信你们自己查一查。1998年国家体育总局组织北京、武汉、大连及广东省的医学界专家对近 3.5 万名法轮功学员做了5次医学调查，调查表明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有效率高达 98%。 1998年下半年，乔石等人大佬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并于年底向中央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法轮功至今已经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的书籍被译成40多种语言出版发行，并可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获得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支持决议案和信函超过3000项。真善忍的信仰得到了世界各族裔民众的爱戴和尊敬，只在中国大陆一地受到残酷迫害。我回答第二个问题，江泽民为什么迫害法轮功？我说，我们练功人中有工人、农民、学生、军人、警察、机关干部、科学家、政治家，甚至当时的中央常委们都信，连江泽民的夫人王冶平和他孙子就练法轮功。练法轮功要求修炼人要做好人，身心健康，人传人。据公安部门1998年统计推算，法轮功修炼人有7000万到1亿人，练功人数超过了当时的共产党员的6600万的总人数。江泽民就开始利用宣传机器抹黑诬陷法轮功，他还不顾当时6个常委的反对，于1999年7月20号全方位的打压法轮功。江泽民用小人之心去猜测别人，认为法轮功在和党争夺群众，因为法轮功是正法，教人做好人，很多人的亲属受益了。中共的本质是假恶斗，法轮功是真善忍，反而衬托出了中共邪党的不正。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所以打压效果不理想。江泽民就亲自出马，于1999年10月26号会见法国《费加罗报》记者，抢先跑出邪教之说，进行舆论污蔑。10月27号，《人民日报》跟风发表文章，重复江的谎话。某教之说纯属将个人和媒体行为，不是法律，是违反法律的恶意诽谤。法轮功教人向善，不收钱财，使人身体健康，道德高尚，邪在哪里呢？对于正邪，清醒的人们自有公正的评判。我回答第三个问题，为什么三退保平安？我说，中共邪党干了那么多的坏事，老天要灭他，谁能挡得住？中共的历次运动残害杀死同胞8000万，大多都是中国人的精英， 希望你们坐在这里的人顺天意而行吧。针对中共病毒灾难，都是冲着这个东西来追杀的。那么对于入过党团队的人士来讲，自愿声明三退就是脱离中共，与中共切割的最好办法，也是自救之道，更是最好的避疫良方之一。神看人心，真心退的用真名、笔名、化名皆可，谁愿意发自内心三退的可自愿参加。我指着负责人说，请安排一下，把名单拿上来。这个负责人说，可以。你讲了这么多，有没有文字的东西或者什么成型的东西？我说，有啊。这些演员一下子都站起来了，我就发给每个人一个 U 盘，不会用 U 盘的就发给为什么会有人类经文，每人一份，还有真相小册子、护身符。刚发完，院子里的压轴小曲正好结束，我告诉他们，这些真相资料都是同修们自费印制的，要用心珍藏好，看完传给亲朋好友，功德无量。请你们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真心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帮你们躲过灾难，有个美好的未来。这位负责人讲，我们8点半进院，现在10点半，我们都得救了。他把名单递给我，我双手接过名单，一看80多个，我的眼泪差点掉下来。业余演员把我拽过来，非让我给他们说几句吉祥话。我说，行，你安排一下，排好队。第一波我送给向神看齐，用心学习。第二波我送给腾空而起。第三波我送给一路顺风。第四波我送给一送百送。第五波我送给吉祥如意。第六波我送给龙腾虎跃。演出团体的负责人也拽着我说，也给我们讲几句吉利的话。我说，行，先排一下队。我接着说，请你们记住九字真言，练好基本功，回归5000年传统。最后我拿出了300元给他们负责人，他们再三的推脱，最后还是收下了，他们都欢天喜地的走了。
刚才你从这里往外走，两道金光好久不散。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圣莲。9月中旬上午，我准备去修表店换电池。其实电池在2月就没电了，几次让家里人给换电池，说的时候答应得很痛快，可就是一直拖着没办。我讲真相时，担心耽误给家里人做饭、送孩子上学等事务，所以我决定今天就不去讲真相了，把表修好了再说。走到半路上，碰到很多有缘人，我讲还是先救人，没有人的时候再去修表。这天还挺顺，基本上是讲一个退一个，没有不退的。快到11点了，没见有人了，就准备去修表店看看。当时我不知道修表店在哪儿，问了一个过路的人，他对我说了修表的地点。我找到了修表店，屋里有7、8个人在店里边。我把表给老板看，老板看了之后说，换电池30元。我告诉他，我只有30元，超过就不换了。结果店老板修好表后说，180元，包括机芯和电池。我一听说，我没那么多钱。老板说，把表留下，你回家取钱去，回来后再取表。当时我告诉他，12点之前我要是拿不来钱，表就送给你了。回到家，我与丈夫把修表情况一说，丈夫说，我不会给你钱的，你该跟谁要就与他要钱去。到了楼下儿子的公司，我与儿子说了换电池的经过，说好了30元，可电路板坏了，共收180元钱。儿子说，谁让你去换了？我说，2月份就提出要换电池，到现在也没换。儿子不给钱， 还说了不好听的话。我当时心里那个委屈呀，别提多难受了，真想找个地方痛哭一场。我从农村来到儿子工作的城市，已是14年了，帮他们带孩子、洗衣、做饭，丈夫、儿子、儿媳没给过一分钱。这次我头一次张口要钱，不但不给，还不给好脸。我正想怎么办，这时最近师尊连续发表的新经文显现在我的脑海里，所以师父把大法弟子的名字从三界、从人间、从阴间、包括地狱全部除名，从此大法弟子的生命只归大法管，不再入轮回，有了罪过也不归地狱管。引自大法修炼是严肃的。师尊讲，无无无空无东西，无善无恶出了极，进则可成万万物，退去全无永是迷。引自红营二无。我一下子茅塞顿开，师尊从三界为我除了名了，我还是一个普通的人吗？在天上，我对创世主发了誓，签了约，用生命来保证完成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转法轮第一讲开始就讲了三界以上的法，三界以下的法师尊还没有讲。我是修宇宙大法的，与三界以下生命没有关系。天上没有人心，这个地方不是我待的地方，只是利用它来救度众生的。如果说父母的爱如山，那么师恩是大过天的，师尊的慈悲是宏大无边无际的，我生生世世无论如何都是无法报答的。就这一真念，心里一下轻松了，断然的把我的卡里存有的150元钱取出，加上我手头里的30元，正好180元，去了表店，把钱给了老板。店老板说，且慢走，你到底是干什么的？我说，我只是农民，来到市里儿子家看孙子的。他说，你不是农民。这时一个气质不凡的男士站起身来，拿了一把椅子让我坐下。我问，现在几点了？我还有事，改天再来坐吧。这个男士怀疑地问，你是农民，是来看孩子的？你根本就不是人，你也不在地球之内。我想，看来这个人根基还是不错。另外一个女士站起来说，看你大耳朵大腹翩翩，你是不是弥来佛呀？那个气质不凡的男士说，刚才你从这里往外走，两道金光好久不散，我们就在这里等你回来问个究竟。然后拽过一把椅子让我坐下。我说，你们坐下。那位男士说，圣人在此，哪有小人之位。我问他是干什么的，他从包里拿出工作证来让我看。我一看，原来是一名公安局长。他注意力集中在我的身上，目不转睛看我动不动心。我心里很平静地对他说，公安局长也是一个生命。他问，你不害怕吗？我说，刚才不是两道金光不散吗？你想一想，佛是光焰无际的佛，还怕公安局长吗？佛是无所不能的。公安局长说，你到底是干啥的？我告诉他，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他说，在我面前你还敢说你是练法轮功的？你不怕我把你带走？我说，你把心放平静一些，我给你背我师尊最近的一篇经文，亿万年创世主与众神安排的救度众生巨大的正法，岂容世人干扰？这是各界众生绝不能犯的最大的罪呀。他说，停，不要给我们背，你是创世主的弟子，按你的理解给我们讲一讲，可以吗？我说，可以，在这个层次是这样理解的，它还有更高的法理和内涵，我还没有悟到。他说，行行。我说，法轮功特性是真善人，是普世价值，是检验好坏正邪的标准。法轮功修真善人做好人，我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2亿多年前，创世主就知道今天所发生的一切，所以创世主和佛道神就安排了救度众生和这次正法。师尊讲，当初想成为宇宙大法正法时期的大法徒是非常非常严肃的，这是生命重大的选择，而且是用生命签的誓约。你说修就修，你说不修就不修，岂能容人拿宇宙重大责任、拿神、拿创世主开玩笑？一旦签了誓约，就必须兑现。引自《大法修炼》是严肃的。如果你们八个人，谁愿意发自内心的三退、退党、团队、保平安，这是个机会。因为这三年多出现的瘟疫、病毒，就是冲着中共邪党来的。那么对于你们来讲，这是个好机会。三退是自救之道，也是避开瘟疫的良方。神佛看人心，真心三退的，用真名、化名、小名皆可。这20多年来，为了让你们了解真相，法轮功学员冒着危险，不顾不明真相的人的讥笑、辱骂、举报等危险，将真相、天赐鸿福、疫情周刊等真相资料送进千家万户，义无反顾地告诉你们救命良方，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灾难面前能保平安。我讲完了，局长、店老板还有其他几位顾客都站起来说，给我们几个起个好听的名字，都退了吧。然后我告诉局长，你叫智慧，店老板叫理智，其中一个女士叫舒雅，别人用成语加上自己的姓，全退了。加上路上遇到的有缘人，一上午我就退了21人，就有21个生命得救了。同修们，师尊用身体的承受延续来的时间，是让我们实修自己，提高境界，救度更多的众生，兑现我们下世前的誓约。不妥之处，恳请同修指正。
当看到马路上有人倒下时，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有一次我跟另一个同修上街上去讲真相，正走着，突然看见前面有个人倒下了，不一会儿就有不少人围了上去，可没有人去扶他，怕摊事儿，都用好奇的眼神和猜测心看热闹。我心想，救不救他呢？这么多人，有点难为情。可又想，我出来不就是救人的吗？碰到了没有偶然。于是我挤上前，开始以为他醉酒摔倒了，一看还不是，就是腿不好使，直蹬腿起不来，衣服和裤子很脏，脸黑紫，头发蓬乱，可能是流浪汉。我弯下腰问他，你还清醒吗？他说清醒。我说，我告诉你一句话，你在心里真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会好的，你能记住吗？他点头说记住了。这时看热闹人中有人说，哎呀，这人是法轮功的，还让他念这个，语气中有点嘲讽的意思。我不管那个，我又说，你曾经加入过党团少先队吗？他说入过少先队。我说你真心退了，会得福报的。他说行，我退。这时看热闹的人说，他还让人退少先队，可真是。这时候围观的人都看着我，我成了焦点。我求师父加持，我跟师父说，师尊，弟子想救这个人。另一个同修也在旁边发正念，开始那人是躺在地上挣扎，几次也没坐起来。我让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心里也念，也就一小会儿的功夫，突然他一下子坐了起来，脸色也有了红晕，眼睛有了光泽。围观人感到意外，有的说， 哎呀，能做起来了，这法轮功真神奇呀。大家都用敬佩眼神看着我。这时那人伸出手，让人拉他起来，可没人拉他。我一看他的手脏兮兮的，漆黑，好像从没洗过，而我的手皮肤白嫩，在家也是喜欢干净的人，拉不拉他呢？那一刻我犹豫了一下，但马上想，我是救人的，怎么能有怕脏的心呢？我毅然朝他伸出手，又紧紧抓住他的手，一下子拉了起来。这个细节让围观人很惊讶，有人朝我说，你真行呀，还有人说，我可做不到，那手多脏呀。我又跟大家讲大法真相，我说法轮功不是电视上说的那样，那是造谣，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是救人的。刚说了几句，一看那人没了，抬头一看已经在马路那边了，边走边回头朝这边看，写出这件事是证实师尊威德，师父看我有救人心，才让我碰见这件事，救他的同时也是在成就我。
在大法中修炼，处处是神奇。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一、信师信法。一、在2000年前，我突然见瘦，几天的时间就瘦得皮包骨，用手捏捏胳膊，肉皮松懈耷拉着，就是渴，总想喝水。家人说可能是糖尿病，听了我没发正念，也没否定，还是该干什么干什么。一天6:30我去扫楼道，走在半路上，听见我的舌根咔哇一声响，随之舌根就像硬板一样，立即口渴的受不了。这回我警觉了，心想这是干啥，我不要你。接着又说，我的肉身是师父给的，绝对不允许旧势力迫害，我就在大法中修，我是来救度众生的，我就听师父的。然后我又说，师父救我，紧接着念正法口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念了一道，到了地点我就扫楼道，干完活演化的假象全无，回家全好了，至今修大法20多年没吃一粒药。二、我女儿今年30来岁了，没有对象，一天碰到一个熟人说给女儿介绍对象，我心里非常高兴，一路回家心里也喜滋滋的，到了家我想看大法书，可是心里慌慌的，坐不住站不稳，这书就是看不下去，我不知是怎么回事，这书看不下去我是不干的，我冷静下来找原因，也没发生什么事呀，可为什么我的心平静不下来呢？突然我明白了，我是因路上遇到的事动心了，起了欢喜心，旧势力钻了我欢喜心的空子，立即否定了旧势力钻空子的同时，还找出了对女儿的情。在大法中修炼，只要信师信法，没有过不去的关。二、女儿修大法受益多多。一、女儿上初中后学的大法，以前学习成绩一般，尤其她数学很吃力，家里也没钱给她补习课程，学法后师父给她开智开慧，他高兴地告诉我说，学数学老师有2种解法，他有4种解法。二、我家生活较困难，女儿不仅能公费考上大学，还每年都得奖学金。奇怪的是，评选奖学金时有我姑娘的名字，评选就结束，要是没有她的提名就继续，直到提名为止。三、在大陆读研究生分配工作都要花费一些钱财，可我女儿读研究生没花钱，分配工作也没花钱，所以修大法是有福的，一切都有师父罩着，就看你信师信法的精进程度。三、老伴儿相信大法，支持我修炼，师父保护他。一、我家老头虽然不修炼，可他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同修特好，事事帮忙。 在大资料点时期，同修捐赠的钱有时多了，为了安全起见，让他去人行存钱取钱，有时干脆把钱就放在他手里。2004年，一次他往楼上安排匾，从梯子上掉下来，哪儿也没摔坏。又一次，他上房顶上安垫，又从房上掉下来，两次都是有惊无险，都是师父保护了他。
修炼中见证大法的神奇，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我跟随师父修炼已经有25个年头了，期间经历了很多神奇的故事。下面我就把自己的修炼故事写出来，向慈悲的师父汇报，并与各位交流。如有不妥，请大家慈悲指正。我是1998年开始修炼的大法弟子。当有好心人向我弘法，叫我修炼法轮功时，我就毫不犹豫地满口答应了，在心里没有任何障碍，从内心感到大法太好了，也太神奇了。大法是我今生唯一的选择，我宁可舍弃世间的任何东西，但大法不能不要，这个大法我是修定了，绝不后悔。肉瘤不见了。2020年7月，从我脖子的血管处长出了一个跟大拇指一般大小的肉瘤，它的形状有点尖，而且还长了一根毛。出去时有人问我脖子上长的是什么，我告诉是肉瘤，那人叫我快到医院做手术。到了菜市场，又有人问我痛不痛，这个瘤子困扰了我1个月，它直接影响到我讲真相救人。我想自己怎么会突然长了个瘤子出来，身体出现了状况，肯定是自己心性上有漏了，这绝不是偶然的，否则不会出现不正确的状态。于是我加强学法背法，每天坚持练功，5套功法一步到位，从没落下一次。又向内找，也弄不明白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但一直没有找到。心想，不管我修的是否有漏，是业力就得消，但绝不允许旧势力以这种方式迫害我的肉身，更不允许以此干扰我正法修炼和正实大法。我借鉴其他同修的悟法和做法，开始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迫害我肉身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如果是师父给我净化身体，我就承受，如果不是师父的安排，就立即解体销毁掉。我修炼法轮大法了，一切由师父做主，我请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和神通，我用有能量的手把肉瘤拉着，把不好的东西打出去，同时把细菌打下去。之后过了4天，早上起来，肉瘤真的不见了。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为弟子消除了这块病液和黑色物质，是师父帮弟子承受了，谢谢师父。舌头不痛了，有好几天了，我的舌头肿痛，舌头被虫牙划烂了，直接影响到我的日常生活，吃饭、喝水、说话都很痛，别人与我说话，我只能用点头表示，而且还流口水。我向内找，也没有效果。我就把师尊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的一段关于善减的法背给那些蹲在舌头部位上的生命听。宇宙在正法中不干扰我正实法的，我也都可以给你们一个合理的安排，成为未来的生命，想善解的就离开我，到我的周围的环境中去等着。如果你真的无能力离开我的， 也不要发挥任何作用干扰我。将来我能够圆满，我会善解你们。那些个完全不好的，还在干扰我的，按照标准不能留下的，只能清除。我不清除你，宇宙的法也不能留你。又接着对他们讲，我以前欠过你的，我向你道歉，向你们说声对不起。现在我修法轮大法了，师父慈悲，允许我们以善解的方式了结恩怨，我们善解吧。我讲完这些，没过多久，舌头也不痛了，一切都恢复了正常。法轮大法真是神奇伟大，师父是如此的慈悲所有的生命，感恩师父对弟子的再造之恩，我一定要珍惜这万古不遇的修炼机缘，努力做好三件事，不辜负师父对我的救度之恩，感恩师父，感恩大法。
读师父两篇新经文的题悟，作者英国大法弟子。师父连续发表两篇经文，大法修炼是严肃的和远离险恶，再次向弟子揭示了众多天机，弟子非常非常震惊，现写下自己的几点体悟。一，师尊一再点醒。个人理解，明慧网最近连续发出重磅的通知，但是可能很多大法弟子不悟，有的或者认为没点到自己，有的被点到了也掩盖过去。现在危险越来越走近的时候，师父再次慈悲的棒喝，给了最后一次机会，并慈悲的具体提示，让我们多学和交流，让我们真正警醒。七月初，明慧网发出非常严肃的通知，负责恭维和自心生魔，指出各地发生的乱象，有的乱象甚至非常严重，影响了整体环境，在乱七八糟的人心干扰中，以至于00年之后得法的很多新学员不再知道集体学法和练功点应有的气氛和纯净，摘自负责。而在一些项目和地区，那些恭维炫耀人心重的学员形成小圈子，大家不再用法衡量，不再当成修自己的机会，甚至还支持和放任那些不在法上的人与事成为主流。摘自恭维和自心生魔。这么严重的现象，不知大家是否重视了这些通知，那是师父的慈悲点醒，师父慈悲的一再给弟子机会，但是我们珍惜这个机会了吗？二，怨恨心的背后。个人理解，现代人有很强的怨恨心，这种怨恨跟无神论、妒忌心和邪党文化有关系。古人信天敬神，即使身处逆境遭受磨难，也遵从神对命运的安排而忍耐。现在的人以自我为中心，一旦不符合自己心意时，心理失衡，从而对别人产生恶意和怨恨，由怨而生恨。按照九评所讲，而恨是构成共产邪灵的根本因素，恨和妒忌心紧密相连。共产邪灵把恨的物质因素灌进人的一层微观身体里，使其成为人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让其激发人性中恶的东西。对修炼人来说，这个怨恨的背后，说严重一点，其实就是在怨恨师父。为什么？因为修炼人的一生经过改变，师父按照我们的业力、因缘关系、承受能力大小，对我们的人生重新安排。修炼人面对的各种不如意，而那不如意却是更高生命的安排。很多修炼人对这不满，对那埋怨，如对家庭不满，对儿女不满，对工作不满，对项目不满。这些大大小小的不满和埋怨背后， 其实就是在抗拒师父的安排。就像一个同修说的，其实抱怨生活中的一切都是不敬师敬法，因为我们的路是师父安排的。三，大法弟子只归师父管。今天看到明慧网上一个同修分析，传统文化中犯天律的含义，即三界都在天律的管辖之内。个人理解，大法弟子跟这些天律没有关系。师父说，所以师父把大法弟子的名字从三界、从人间、从阴间，包括地狱全部除名，从此大法弟子的生命只归大法管，不再入轮回，有了罪过也不归地狱关。摘自大法修炼是严肃的。个人理解，大法弟子的命跟三界没有关系了，只归大法，归师父管，而师父就按照我们自己的誓约来办，那就是我们用生命立下的保证。整个宇宙是大法造就的，如果怨恨大法，怨恨师父，这样的生命去哪里呢？地狱也去不了，那就是会走向一个非常可怕的后果。四，旧势力安排的最后淘汰。师父说，正法已经进入尾声了，旧势力要淘汰一批没能真修的，或是长期违约不能完成历史使命的人。摘自大法修炼是严肃的。宇宙正法到了末后，这段时间过后会有一个严肃的筛选淘汰过程。摘自远离险恶。个人理解，这最后的淘汰跟那些早期被迫害走的大法弟子是不同的，那些是被赋予大法弟子名号的，而被淘汰的生命走向的是形神全灭。他们被称为学员，是有一条线画在那里的。大法弟子被迫害的再严重，他们都是在神的路上，早走和晚走都会圆满与归位的。摘自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能走入正法时期修炼的生命，是用自己的生命来签约的。个人理解，这个生命并不是直指人间的生命，甚至这层最粗糙的人皮是最微不足道的。我们签约的是自己所有的各个层次的生命。师父在法中有过开示，真的不能够正确对待的时候，真的就出问题。那还不只是小问题，你的生命和你的生命的永远都会被旧势力结束。摘自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五，乱象如何表现？那么我们如何分辨这些乱象和表现，如何破除这旧势力的安排？根据师父的开示，师父说，因此他们就利用魔鬼附体在哪个混在学员中最不好的人的身体里，利用他的人心执着怨恨等恶念，在学员中煽动那些长期不在法上不实修的学员。摘自大法修炼是严肃的。结合明慧网的通知，个人理解，这些乱象表现出来的是向外求、人心、自我、互相吹捧、恭维他人、炫耀自己、笼络感情、追求修炼中的名利、自我膨胀等等。而那些被魔鬼附体的人，可能往往还是一些表现积极的人，这样才能接触更多学员来完成魔鬼交给他们的事，就在拉这些人心不去的学员。这些学员如果被其迷惑，或者出于人情面子符合，都处于危险之中，从而被划入另一个被淘汰的群体。在这关键时刻，跟着一迎合的就是要被找出来的人，目的是将其淘汰。摘自大法修炼是严肃的。我们怎么才能破除旧势力在最后的邪恶安排呢？唯有真修实修，才能消去人心不被带动，才能一眼看破那可笑的恭维、拉拢、抱怨、拉帮结伙。我曾经一段时间非常困惑，就是看到一些明显不在法上或和修炼有问题的人和事，却大行其道， 无论老弟子如何苦言相劝也没有办法。我不明白为何会这样，我们修炼的净土为何却被人情人心所搅和。后来师父的经文一下子点醒了我，师父说他们安排这套系统你动不了，师父能动也不能动，因为到了今天这一步，一毁就全都毁了，所有的一切都毁了。将计就计就是将计就计。摘自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师父的讲法让我一下子释然了，不是盼着师父来个拨乱反正，而是真修弟子就是要在乱象中修出来，不管看到什么乱象都要坚定正念，做好三件事。而在新的讲法中，师尊再一次开示和棒喝，那些乱象其实是在净化大法弟子的群体，是为了把那些不真修的人找出来，跟那些魔鬼附体的人搞在一起的学员，面对的就是里安排的结局，可怕又可悲。六，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只有一条路。我悟到新经文中还揭示了一个天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修炼圆满成功。因此我们要找到并告诉那些放弃修炼的正法时期学员，他们正在非常危险之中。这一点师尊早前也有过开示，你们知道吗？正法弟子不能走过正法时期是没有下一次修炼机会的，因为历史上已经给了你们一切最好的，今天在个人修炼中几乎没吃什么苦，而你们生生世世造下的天大的罪业也没叫你们自己承受，同时以最快的方式给你们提高着层次，保留你们过去好的一切，而每一层次中又给你们补充更好的，修炼中一直都给予你们每一境界中最伟大的一切，圆满后将使你们回到你们最高境界的位置。摘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师尊还说，如果自己的所为已不配是大法弟子时，那么大家想一想，在这开天辟地都没有过的慈悲与佛恩浩荡下，如果还做不好，怎么会还有下一次机会呢？摘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以上只是个人有限层次上的体悟，不在法上之处，请您慈悲指正。
浅谈互相救，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关于项目的整体配合问题，我以前的认识只停留在师父的安排不同、分工不同上，所以认知是浅薄的，有理性但不足。师父的新经文皆是天机，这是末后众生互相救，远离险恶，使我对我和同修之间、我和众生之间的关系有了更清醒的认识。无论从事的是什么样的项目，以什么样的方式救人，但目标始终是一致的，威德是一样的。个人仅从互相救度的角度谈一点粗浅的认识。互相救体现在几个方面，体现在自身上。我们深知其实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师父在救人，只是师父为了成全众生、成就弟子而说成是我们在救，并告诉我们互相救人的同时度自己，远离险恶。度自己，我的理解就是把自己度成圆满，互相救人的同时也在互相圆满着彼此的世界。师父说，你们知道吗？你们是大法弟子，天上有无数生命，无量无极的生命羡慕你们，
我今天对任何一个高层的神，不管他多大，我说你来当大法弟子，一秒钟都用不了。只要我话一落地，他立刻就跳下来，简直乐坏了。明白的谁都知道，那不只是能自救，而且能救了他世界中的无量众生。这是未来宇宙最了不起的事情。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大法太大，赋予了大法弟子无比的荣耀以及能自救救众生的天命，这是历史上任何生命都未曾有过体验过的无上的恩典。体现在同修间，由于我们没能做到师尊讲的遍地开花，精进要止三，放下人心，救度世人。就目前而言，各个项目推进过程中，不可能一个人什么都做，基本上都是只做一项或兼顾几项的居多。由开花的同修负责资料，如真相期刊、明慧单章、真相不干胶等等。有专门负责各个真相项目的，如真相币、真相 U 盘、护身符等等。也有多个项目交叉进行的，当然少不了专门负责讲真相的同修。无论从事哪一方面的工作，都离不开配合，都能体现同心的价值。这个价值就是互相救。说白了，他救的人当中可能就有你的，你救的人当中可能就有他的。站在整体的角度上看，真的能展现出聚之成形，化之为力。2003年元宵节讲法的威力，成形，哪里有彼此你我，化力，从一个整体化散而来，哪里有什么多少高下之分，体现在众生上，无论是你或他救度的众生，在众生得救的同时，众生也在得救的那一刻成就了你，也在丰满着你的世界。师父讲过，佛是不讲穷的，是为富的，生命就是财富，才能使你的世界繁荣，那都是财富，每个生命都是财富。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谁也不想自己回去的时候是个光杆司令，世界空空如也。那么就请珍惜身边的有缘人，因为他们也是为法而来，也在成就我们。如邪恶迫害我们时家人的承受，如家人帮我们分担的业力，还有有缘的邻居、亲朋、同事、同学，认识的、不认识的，要债的、还债的，都在成就我们。这个凡尘的俗世已经成了成就修炼人的道场。互相救，就要放下人心、人念、人情。我负责技术这几年，经常是在修别人，有妒忌心、怨恨心、看不上人的心、自我的心、不平衡的心、妄自尊大的心、讨价还价的心等诸多人心。尤其是修机器赶上同修学法时，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看你们学法我就眼馋，你们想在一起就在一起，想学多少就学多少，想什么时间学就什么时间学，言外之意我却不能。那意思是你们学法，我却在修机器，嘴上好像没说一句抱怨的话，其实就是变相的认为自己付出的多，心有不公，计较得失，就是隐藏着的抱怨。这种抱怨一直持续了很多年，直到看了师父的心经文才豁然开朗，当下释然。你看不上哪个同修，不愿意配合哪个同修，哪个同修就和你形不成互救的关系，那在完成誓约的路上就少了一个互救的伙伴，再看不上一个就再少一个。如果消除不满，放下抱怨，看同修所长，想着圆融包容，那和你互救的生命就多，帮你完成誓约的伙伴就多一个，再多一个。所以成全别人是成全自己，为别人付出是为自己付出，为同修、为整体着想还是为自己。不管你做了什么，付出了多少，都是为你自己，这样有何乐而不为呢？结语。 如果在师父的重锤敲打之下还摆不正互相救的关系，把我字总是放到前面，摆到高处，甚至认为自己付出了多少就了不起了，有贪天之功了，那就离危险不远了。修炼的人总不能老是枕在自己的功劳簿上，或躺在过往的成绩单上洋洋自得睡大觉吧。无论走过哪一阶段，下一步的天象又如何变化，都切忌妄自尊大，心生妄念。学人不学法，都要真修实修，以法为师。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一点粗浅的认识不妥之处，还请慈悲指正。
不能抱着任何有求之心来学法，谈正信。大陆大法弟子文树。师尊在转法轮第二讲中谈到，我们这里一下子传这么高的法，当然对你的心性要求也是高的，所以不能抱着有求之心来学法。修炼者在实修中升华出来的对于宇宙真理的正信，是不同于常人中所谓信仰的。常人的信仰是建立在世俗立场之上的，是人类欲望与情感观念的集合，是以索取为前提的生活态度，是人生某一过程中充填生活内容的精神方向，比如信仰爱情、信仰权力、信仰民族主义、信仰科学等等。如果在修炼中带着这种常人式的信仰面对大法，这种建立在获得现实自我利益满足为最终目的的心态，导致的结果就是信仰的力量在现实的利益、欲望、客观环境的左右之下，逐步的走向衰竭、枯萎，直至死亡。心灵与希望、向往与期待，以至于最终观念、幻想的死亡。信仰也随希望的破灭而死亡，堕落入信心的低谷，像是在生命绝望后，对于真理的怀疑、否定，以至于彻底的背弃。修炼者面对的考验是残酷的，不仅仅是牢狱或者生死离别，还有漫长的时间消耗。在现实的物质环境中，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在衣食住行的常人社会活动中，彰显出神与人的区别，这是极其艰难的，因为形式决定不了修炼的内涵与本质。保持一颗无比纯洁、纯净、清晰、坚定、明确、勇猛的心，一颗大法修炼者勇猛精进的心就极其重要。师尊说，修炼如出必成，引自大法修炼是严肃的。看过一个故事，在奥运会历史上，有一位日本籍的马拉松长跑冠军，他保持着几届奥运会马拉松长跑速度的世界纪录。当比赛结束后，有记者采访他，想要他说出能够以惊人的速度跑出世界纪录的秘密。这位选手微笑着告诉记者，我给自己定下了目标，整个长跑的过程被我划分出来无数个100米，我就是在以100米赛跑的速度冲刺完整个赛程，不论这个过程有多长，在我的脑海里就是100米赛跑，就是一个又一个的冲刺，不可思议的速度就是这样产生的。修炼的过程对于一个人也许是一生的时间，或许更长，或许我们走到了生命的尽头，都无法感知真理的存在、神佛的眷顾、佛法的浩瀚与光明。可是一个真正的勇猛者是不能够因为时间的漫长、道路的艰难、困难的阻隔而放弃了心灵中纯净的正信，那就是百米冲刺的速度，那就是对于大法最大的敬仰，那就是生命的未来与荣耀。现实中有太多的人被生活中具体而现实的环境所改变、所妥协，曾经百米冲刺的速度 变成了胜似闲庭散步，悠哉悠哉，甚至于已经意识不到自己的心性标准脱离了佛法对于大家的要求，甚至于放弃了信仰，脱离了佛法。信仰的死亡带来的是人性迷茫后的徘徊。让我们看一看这种信仰死亡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是佛法真理本身的原因吗？还是这个人的作为行为是不对的？可是这些信仰死亡的人曾经多是很激进，热血沸腾，信誓旦旦，甘心为真理抛头颅洒热血的人，这些人都曾经是为了佛法付出过生命一切代价的人，甚至于付出了人世间的所有所有。可是为什么这些曾经大雄勇猛的人到了后来却背离了他们曾经为之付出一切的信仰？当他们的信仰死亡后，取而代之的是痛苦的失望与绝望的仇恨。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人，曾经是令人敬仰的英雄，放弃世间一切富贵去证实真理的人，在人间或许是满腹经纶的博士，或许是身价不菲的大款，或许是教师，或许是平民百姓。如果没有当初的信，也就绝对不会出现整个过程中他们所承受付出经历的一切磨难。这种信远远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相信，而真正是一个放弃生死后修炼者对于佛法无上的坚定。可是为什么这种坚定却不能够走到最后？让我看一看自己，在我的心中对于大法无上信仰的基础是什么？是因为相信它就是真实的佛法，信仰它能够给自己的生命未来带来福报，是相信通过对于它的修炼能够成为神佛，是相信它里面有神佛的存在，对于它的信仰可以给自己的现实人生带来好运气，在危机的时刻能够得到神佛的看护，能够在佛法中得到身体的健康，心灵的满足，还是臆想中自我心理暗示后寄身成佛的可笑的幻想。这一切的一切基点都是一个求字，能够得到什么，为了什么而付出，求的背后就是一个我字，我要如何如何，我能够怎么样怎么样，我如何的了不起，我的背后就是一个私字，为了我的得到，为了我的安全，为了我的幸福，为了我的光明未来，一切行为的中心思想就是为了我如何能够通过这个佛法达到某个目标，与生命存在的不同于常人的状态。思的背后就是你我所有生命无法解开的生死轮报、因果业债，这就是过去整个旧宇宙的法，整个旧宇宙神佛的存在，一切旧的生命因素的基点。我们的心只要属于他们，他们就有理由安排我们的未来。其实旧势力早就安排好了他们的一切，能够破除这颗心的只有大法，只有对于大法的实修，站在法上认识大法，才能够破除人类现实自我对于佛法的所求。没有了人类向佛法所求的贪婪的自私的心，也就没有了让你认识自己这颗肮脏的常人心的因素。人与神就在一念之间，而这一念却是要通过漫长的考验修炼成就的，那就是生命的位置。修炼者正信的前提是要理解佛法，正确的认识修炼与佛法。大法可以带给你生命的未来，却绝对不是带给你常人中现实自我的既得利益。这就是那么多的人曾经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在跑向真理最终目的地的过程中被旧的宇宙因素使了绊子，摔得头破血流的根本原因被执着自我的执着绊倒了。建立在人类欲望之上的有求信仰无法承受人成神过程中高层佛法标准对于生命纯净程度的检验。大法修炼中人成神是真实的、见识的、可见的、可以实证检验的，可是 有一个基本的观念要清醒，佛法度化的不是你这个常人中现实的自我如何成为神，成为万众瞩目的佛，天人众生的主。普通的常人满身满心的业力情欲，肮脏的人心，是无法解脱因果业债的，不洗净你，升华你，你如何成为神？难道把你现在的这个你摆到天上去管理宇宙吗？你的七大姑八大姨兄弟姐妹是不是都要封王封侯啊？你的无边权力与能力在人类的欲望支配下，有可能会做千古一帝之类的美梦。一个拥有无边佛法能力的人，对于宇宙众生将是可怕的噩梦，所以这种事情永远不可能发生。所以抱着自我人心不放的人，想要通过为大法做事情获取未来福报与果位的人，你的这种交易与大法师尊所做的这场生意也是无法如你所愿的。修炼啊，目的偏差了，一切的光明磊落形式之下，内涵也就偏差了，所有的结果也就偏差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生死的考验中能够走过来，却在漫长的时间消耗中死亡了心灵深处对于佛法对于师尊真正的正信，因为他所要求的回报佛法没有兑现啊。所以没有回报的付出是没有意义的，没有希望的未来为什么还要坚持，意义何在？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人类永远也看不到神的存在，人没有资格与神佛交易。当现实的生活检验心性的时候，我们站的基点目的就决定了我们对于佛法的认知，也就决定了我们生命的未来。形式本身不决定修炼的内涵，决定修炼内涵的只有我们的心，最本质的对于大法的认识。朝闻道，夕可死，隐自精进要旨，融于法中。一颗单纯的求法的心，一颗没有任何利益索取的心，才能够在经历漫长的各种形式考验的修炼过程中，成就人成佛这一宇宙的奇迹。历代正法修炼的核心思想都是解脱见识的苦恼与虚妄，没有任何一门正教是告诉人可以借助佛法的力量来获取现实社会的既得利益。所有建立在现实的人类自我能够通过证实佛法获得现实利益的心都是邪见，那就是我们在修炼道路上一定会被旧势力抓住的把柄。修炼就是舍弃，舍弃现实的自我，纯净的自我本性才会在大法中得到真实的觉悟。只有我们在正法修炼中努力做好三件事情，在实修中的升华才是正性的保障。脱离了正性的最基本内涵，建立在情感、观念、欲望、有求之心之上的信仰，迟早会枯萎死亡的。个人修炼所得，不正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修炼体悟，找到自己的一个大执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最新学习师父的新经文时，找到了自己的一个从正实法以来一直困扰着我的执着。我一直认为自己只是在磨难中，希望早点结束，众生能救多少就救多少，尽力而为就行了，并没有其他心的存在。学习师父的新经文远离邪恶后，才明白这就是在毁约。师父在新经文中说，是你要在末后解体前签约要来世的，为救自己所代表的生命而修大法的，也就是说你用生命来签约成为大法徒，要在大法中修炼的。我悟到，首先自己在签誓约时一定是要走到最后的，不会走到一半就撒手的，因此盼望早点结束是不符合自己当时的誓约的。其二， 自己在签誓约时是要救度自己所代表的所有的生命的，而不是一部分，否则就没有资格成为大法弟子的。大法弟子是有标准的，签的誓约也是会符合这个标准的。跟随师父走到最后，和救度所有自己代表的众生，都是自己誓约的一部分。自己前面说的，磨难中希望早点结束，众生能救多少就救多少，尽力而为就行了。其实就是在对抗自己的誓约，就是毁约行为。明白这些，就该更加精进地走好后面的路，才不辜负师父的期望和众生的期盼。感谢师尊的讲法解惑，弟子叩拜师尊。
顶梁柱，作者赵树深。圆满是修炼的终极目标，没有执着才能圆满。去执着，在古代修炼其实非常的不容易，大法去执就非常的明了。下面我就分享我对提高的一点认识，如有不当可以辅正。提高首先要做到的就是高质量背法，当然抄法也行，不背法就像不清净似的，这是我个人的感觉，怎么读也读不出背法的感受，这是我体悟的一种很明显的现象。背法有利于内心深刻的体会。那读法行不行呢？就怕溜号，就怕睡着了，就怕不尊敬，而背法这些都不会存在，溜号就背不下去了。我弟有一位同修，一直坚持跪着背法，一跪跪好久，无论酷暑严冬，而且该同修家没有空调，取暖非常艰辛，但该同修在大陆承担了多项救人、圆融集体等工作，基本有条不紊，理智清晰，别人乱他也不见乱。如何对待法是提高的顶梁柱，越静越得，越背越静。有的人不静法，主要体现在不认真学法上，只有认真学法才是真的静师静法。第二点，向内找，向内找可以去执，这是一定的。向内找最容易明白师尊的点化与栽培，例如某同修心出来了，师尊可能借他人之口点化他几句，但有可能不那么刺激人，那常向内找的一下就反应过来了，就找自己，只要用真心就能找到问题的根源，排斥他，于是坏事变好事，矛盾烟消云散。如若不然，不找自己的已经被点化不足了，没准儿还要和点化自己的人吵一架呢，久而久之就上了魔的当。向内找本身也是主动消业的行为，大法弟子的业力多是通过提高心性来转化，这些在转法轮中已开示，而消干净业人便开悟。为什么心性不断提高的同修少出问题，甚至不出，业力都通过向内找消掉了，谁还能干扰得了呢？病业观就是心性观，讲的也是这个理。所以说向内找就是实实在在的在否定旧势力，就等于真正向上飞。第三点是救人，提高的步骤里一定包含它，只有救人才是真的在走师尊安排之路。未来在大法中圆满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都是宇宙中最慈悲的高尚王主，不救人就不会有这些。讲真相离不开学法与向内找，有了前两点，救人必然能做好。为什么呢？因为学法可以增强正念，可以提高境界，向内找 可以消去业力，救人中也能反映出许多人心来，多向内找，多去职，度己度人，就形成良性的循环。必须要有良性的循环，救别人中要修自己，修自己时不忘救众生。我们必须成就不破的正觉，这也是未来对我们的期盼。其实救人还是师父做，我们的状态好，师父会给予鼓励，讲真相就水到渠成。讲真相其实讲的就是自己实修之后的正觉与师尊给予的鼓励。提高也离不开严肃二字，因为不严肃，有些执着就去不掉，甚至发现不了，不用十足力气，久了还会落空。因为这个社会就是堕落的，而我们又生活在这个社会，尤其那些把法当作可有可无，与法讨价还价的人，最终都难去执着。没有一颗悔改之心，也不会真的敬师敬法。时间拖得多久，也是镜花水月。提高其实靠的是精神，是心，所以大法修炼是有门道的，看书便是，提高的捷径向内找便是，度己是有方法的，敬师便是，度人是有要求的，心在法上，众生就会随你回家。我只是写出了自己一点浅薄的理解，可能对也可能不对，意在起一些积极的抛砖引玉作用，如有偏颇还望指正。谢谢恩师，谢谢同修。
边修边讲，边讲边修。作者赵树深。讲真相是真正的大法弟子都上心的事情。我弟有一位同修问我，你讲真相怎么讲？由于种种原因，我当时回答不出。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三件事是互相连着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他，环环相扣。所以说切磋一件事会说到多方面，只言片语不好唠，所以就写了出来。在讲真相中，我的个人体会能写出四句话：融入生活，自然而然，边修边讲，边讲边修。我的个人见解，什么叫融入生活呢？就是不脱产或者不脱离家务，利用自己自然而然接触到的邻居、同事、乡亲等，边工作边买菜边耕田，话干话，就把真相自然地传播出去。自然而然地讲比较容易打动人，容易让人接受，不易触动对方不利得救的观念，借力使力，因势利导，就容易达到我们做第三件事的初衷。若不自然，老师特意去谁家，特意怎么怎么，当然能救人，条件允许也可以做，就怕没那个功夫。边修边讲最容易消除另外空间的邪恶，也方便师尊加持我们。边修就是在生活中实修，时时注意与家人同事共事时的心性提高，时时向内找自己。边讲就是在实修的基础上出去救人，发放大法的慈悲，因为大法弟子的正念直接决定着众生得救与否，所以平时是否注意修自己，直接决定了讲的成败。杜游说，做事的功夫在师外，讲真相不是当时口才如何，而是平时修的成果。边讲边修是说讲的时候也要注意自己的状态，不要出现争斗、嘲笑、胆怯等不良的执着，保持一个较符合法的心态，这样也比较无漏，看起来是在救常人，其实自己也同时在得到实实在在的提高，所谓教学相长。在救他人的同时也要救自己，所以修炼人必须注重向内找。当然法也是根本中的根本，多背法多抄法才能够加深对法的尊重与理解， 救人的成功就是法力的体现。总而言之，我觉得讲真相主要来自每讲之前的实修，而讲的时候的状态也很重要，需要时时把握，边修边讲，边讲边修，形成坚不可摧的循环，才容易走好师尊给安排的神路。这是我的个人见解，抛砖引玉，不足扶正。谢谢恩师，谢谢同修。
一念之差的后果，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拜读了明慧网发表的师父心经文，远离险恶，大法修炼是严肃的，感觉很震动，让我想起前些年自己遇到的几件事。往往是一个错念，邪恶就像一个磁场一样，一点点的把你吸进去。实例一，在1999年前，那时还有集体学法练功的环境，在我们的练功点有这样一个人，他的天目能看到另外空间的东西，据他自己说也能看到谁谁是什么来历，致使很多人对他产生兴趣。当时看到同修对他的恭维时，我觉得同修不在法上，遇到问题不在法上找答案，而是去问这个所谓开天目的，他看的东西也不一定是对的，所以我对这个人是不理睬的。有一次大家集体练完功，这个开天目的人主动过来和我说话，说我的来源层次高等等，听了这些恭维自己的话，开始我没动心，随着说的多了，自己渐渐的开始同情他了。人哪里有执着，邪恶就在哪下手。我这个人比较同情弱者，生活困难的人，所以他就在这方面打开了我的防线，不知不觉中就与他接触了，还时不时的送他一些东西，因为听他讲他家的生活很困难，这话他和其他人也说，所以很多人就给他不时的送生活中所需的东西，因为他还有一个小孩，看到孩子好像很可怜，在这个借口驱使下，接连不断的与他来往，不断的给他送东西，所以人心、人念、人情驱使我一步一步的步入了邪恶的陷阱。发展到后来，我也开始问他一些生活中让我困惑的事了。每次上他家，表面带点东西送给他，其实内心是想问他天目看到什么了，自己无形中滑落到这个状态，却全然不知，丝毫没有觉得自己这个行为是违背大法的，已经走到邪路上了。孩子看到我的状态，提醒我这样崇拜开天目的他是不对的，那时孩子还没上学呢，现在回想是师父看弟子滑得太远了，利用身边的孩子来点化自己。孩子说的话我也没有太在意，觉得是小孩的思想，不懂大人的事，所以还是继续和他来往。随着他覆盖的市场越来越大，导致辅导站的几位站长也都附和他，拿他当很重要的人物，有时什么事也去问问他。后来专门为他组织了学法小组，就几个辅导站的辅导员参加，我听了觉得好奇，为什么学法小组这么局限呢？怎么还特意为他成立一个学法小组？于是我就要求也去小组学法，可是辅导员有些为难，好像不希望我参加。 这样我就更不理解了。大法没有框框，只要是学法小组就不能这么局限，好像学法小组是专门为他量身定制的。那时还有争斗心，于是我就贸然去学法小组了。到了学法小组，我发现开天目的他坐在小组的中间，好像是个主要的人物。看到我的到来，他一改原来恭维我的神情，流露出对我的敌意。看到这，我一下震惊了，原来自己看错了人，他不像是真修大法的，感觉好像自己前段时间是在邪恶的陷阱里。这次看到这个场景，一下明白了，原来自己对功能的执着，对开天目人的崇拜，被邪恶钻了空子。这次学法小组他暴露出来的表情，让我看清了他的真面目。自此我就跳出来了，及时在法中归正了自己。后记：后来据说还有大法弟子，甚至是辅导站的负责人，给他买房子，还有一些往来。那位和他一直保持联系的辅导站负责人，在1999年720邪恶迫害大法时，就声名不练了。开天目的他也是类似放弃修炼的状态，很常人化。现阶段只了解这些，可能还有很多自己不知道的情况。实例二，还有一位也是能看到另外空间一些景象的人，此人也与这位开天目的他有一些来往，也非常执着自己所看到的、听到的另外空间的事，脑中还能熟背过去小门小道的咒语。我发现这个现象，就善意地告诉他，他根本不往心里去，更不向内找。就这样明显不在法上的状态，由于自己愿意听另外空间的一些事，所以就没有选择远离其人，还在和他们往来，也就是人中的一些礼尚往来的事。一次他们说看到我父亲会失去身体，当时我在心里否定了，可是他们说的话总是萦绕在脑中，挥之不去。那时我很害怕父亲哪一天离开我们，可是现在邪恶的圈套里，心中也没有法，也没有能力去摆脱这种恐惧。就在自己害怕发生这件事时，父亲出去溜达时突然倒地，就没有清醒过来。在父亲病危时，自己没有想到法，而且荒唐地给他们打电话，问父亲能不能醒过来。对方告诉我说，父亲的身边都是小鬼之类的东西，这不是严重的偏离了法吗？关键时没有想到师父，想到大法，而是相信所谓他们天目所看见的。当我明白过来时，是很自责，很内疚的。父亲是1995年得法的大法弟子，在邪恶疯狂打压时，胆小年迈的父亲还克服怕心，力所能及的去做救人的真相资料。没有集体学法练功的环境，在邪恶的恐怖环境下，父母都没有放弃修炼，是自己人心招的鬼上门。父亲被邪恶拖走了肉身，就这样父亲最后也没有和家人说一句话，就离开了我们。发生这么突兀的事，本该清醒了，可是自己还不悟，好像整个人进入了迷魂阵，没有意识想出来，也失去了辨别真伪的能力。其实孩子多次告诉我不要和他们来往了，说他们的状态不在法上，有些神神叨叨的，不是理智的。可是我又重复上次的错误，不往心里去，表面应和，
内心不改变，还是保持和他们的来往，有时怕孩子知道不高兴，就偷偷的和他们来往。不在法上的一切都是不长久的，伪装的再好，时间长了也会露出本来的面目。渐渐的，自己察觉到了他们一些不正的现象，当自己能警觉时，师父就让我看到这个假象背后是什么东西在支撑着。我看到了背后是私欲，是私欲控制着他们，无论怎么转，就是在旧时里安排的私欲的框框里。所以他们背后的不符合法的言行就反映出来了。我也看到了，心里明白是自己走错了路，羡慕有功能的，执着他们天目所见的，以他们为标准了，忘记了大法才是衡量一切的，人为的给自己造成了障碍。以上的经历让我感悟到，修炼是严肃的，大法弟子的一丝一念都不能偏离法，你走的每一步都得在法的对照下，你才能衡量出对与错，好与坏，正与邪，你才能不偏离法，才能走正路，不被邪的干扰，不被其左右，不陷在其中，不盲目崇拜，不违心的恭维。没有人心人念，你就不能产生人情。你摆脱了人的束缚，你就脱离了人，超越了人，你才能走向神。一念的错误，一时的糊涂，会导致你失去千载难逢的大法机缘，会让你瞬间跌入谷底，失去的不再回来。现在拥有的修炼机缘一定要珍惜，不要让你的错念失去救度的机会，不要让慈悲的师父对你失望。补充一下，就在写完这篇交流体会时，晚上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梦境中有一个景象，一个远远的像井一样的大坑，里面有很多海里的生物，但是这些生命没在海水里，却在好像一种黑乎乎的粘稠稠的液体里，形象地说，就像是铅笔里面的铅芯磨成了粉状和油混合在一起，就是这样的有些油脂黑黑的粘稠的液体，坑里所有的生命有一个算一个，全身都沾满了这种黑黑的黏黏的液体，但是梦境中看到他们都在这个坑里拼命的挣扎，左右挣脱，很清楚的看见一个乌龟满身沾满了黑黑的液体，费了很大的劲儿爬上了一个比它大的同类的背上，很快又滑落下来了。接下来又换了一个景象，我来到了一个山上，整座山被洁白的雪包裹着，这时看到两个中年妇女，其中一个手里拿着好像是吃的食物，感觉怕我看见，马上带着她的同伴躲到雪堆的缝隙中了。这时我就想离开这个地方了，这么一想，自己就坐在一辆高铁上，在高铁上看下面的建筑物，觉得建筑物很小，高铁的轨道直通家的方向。早上醒来，想到梦里的情景，感觉是自己昨天把前些年遇到的执着开天目的人、崇拜有功能的人的一些体会写出来了，把隐藏在深层的拜物曝光了。师父就让我看到，如果不及时走回来是多么的危险，继续陷在其中，就像是那大坑里被黑黑的黏黏的物质覆盖的生物一样，只能在这个坑里挣扎，危机时互相残杀，毫不相让，因为这个大坑就是你的私欲、你的错念、 你偏离了法的结果，原来没有把这些事严肃地对待，觉得自己明白了，也不执着他们了就行了。其实另外空间的一切都是有生命的。你虽然在理上悟到了，行为上你也做到了，但是这些拜物的根还没有彻底清除。就像是一场战争，你虽然赢了，但是你还得打扫战场，因为还有一些没有完全消灭的，他们的存活就是个隐患，所以曝光出来是最彻底的解体邪恶。其实大法弟子明白的那一面是多么想修好啊，是多么珍惜与师同在的机缘啊。可是毕竟是你的主体在人世间修，那么你主体发出的每一个念头在另外空间都是真真切切的物质存在。你的一个错念，另外空间就会产生一个变异的生命。你不断的产生错念，那么你不就被黑黑的黏黏的不好物质覆盖了吗？没有法的加持，你用人的念、人的理、人的情去抵挡邪恶，好使吗？管用吗？可是强烈的虚荣心，带着党文化的争斗心，人的观念带动你的名利心，你就会去崇拜好像比你强的人，羡慕好像比你明白的人。其实你站错了队，摆错了自己的位置，被邪恶操控利用，甚至对大法犯罪，对师父不敬。如果你的面前没有了回家的轨道，你怎么回家？你天体世界的众生岂不是都面临解体和销毁吗？一点修炼体悟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无意中招来不二法门的麻烦。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梅是个老弟子，一直很精进。有一天，他去找一个朋友，这个朋友以前学过大法，迫害后由于怕心，去宗教学了密宗，没把师父近期两篇经文《远离显赫》和《大法修炼是严肃的》给他看，劝他走回来。这个朋友说：“我不反对大法，我现在学密宗了，也挺好。”交流中说了密宗一些术语，梅心想，为了劝他回来不能对立，嘴里也跟着啊是的附和着。为了拉近关系，梅跟他唠家常，说自己丈夫有时说话口气硬，心里不舒服。朋友说：“你这不是我直吗？是我直呀。”梅说：“你说的对，是我直。”这个我直是密宗术语，梅没有在意，为了劝他也跟着附和着。朋友还说了别的术语，梅也没有驳他。无意间梅犯了修炼人的大忌，回家后他右脚背上出现密密麻麻的小泡，又痒又疼，小泡不断往脚脖和腿上延伸，越来越重。梅觉得不对劲儿，但就是找不到原因。他心里清楚，现象背后对应着一个邪东西，找到了就好了。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忽然有一天，他想起了劝朋友的事。朋友说：“我直，这是密宗术语。”朋友还说了别的术语，当时他没否定，也跟着啊是的附和着。朋友这些话中带有那一门的信息，附和了就是认可，就是接受，就是求，那一门东西就来干扰你。想到这儿，他立即去了朋友家。这一次他态度明朗，朋友在说我执时，梅马上纠正：“我们这一法门不叫我执，我执是你那一门教法，大法修炼叫去执着心。”不管朋友说啥，梅都严格用大法衡量，绝不含糊。他心想，大法弟子证实的是大法，怎么能证实你那些东西呢？这一次他界限清楚，语言干脆，心里也亮堂。 回家后发现脚背上又痒又疼的小泡全蔫了，第二天就消了下去，太灵验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随便的把别人的东西拿来了，往里一夹，带有别的信息，就干扰了这一法门的东西，你就会走偏，而且会反映到常人社会中来，会带来常人的麻烦，是你自己要的，别人就不能管，这是个悟性问题。没跟同修说，我修大法20多年了，不二法门不清楚吗？为什么犯了基本错误？就是没在意，为了劝朋友走回来，觉得别得罪他，附和几句顺着他，这一附和就是混，就招来麻烦。还有我们常常会在无意中接触到一些人说的来自易经或佛教道教里我们很认可的话，因为它有道理吗，便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以至于有时候还去记忆它，应该警醒了，修炼真是太严肃了，太严肃了啊。
求结果的心，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最近找到了一颗心，求结果的心。同修需要和我见面，我在信箱里告诉了他，说第二天可能过去，但是对方没有回话，我就认为他可能还没看邮箱，所以第二天就没过去。事实是同修第二天真的过去了，害同修白跑一趟。还有个同修在邮箱里和他说什么事的时候，他一般都不回，要是见了他问问那些事，他还都知道，就说你看了邮箱怎么也不回一下啊。他的说法是不回就是知道了。站在我的角度上，同修给我的信箱我是每信必回的，一方面是让对方知道你知道这件事，有个了解了，另一方面是急事的时候可以尽早的看到答复，节约时间。信箱既然是一个沟通的管道，就是需要互通有无，互相告知的，这是我的基点，但不是别人的。问题就出在这，一开始我会以为这个人真懒，回个话都这么难，或心里不平，这人咋这样啊，起码的礼节都不懂。其实只是每个人的认知不一样，形成的习惯上有差异。这让我想起了在公交车让座这件事，有时候给别人让座，对方要是不感谢的话，心里会泛起不平，心想这人真没礼貌，让座连个谢谢都不会说。如果有人说谢谢了，就想这人的素质就很高。过后我曾经问过自己，我让座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让对方说一句谢谢，或是让身边的乘客投来敬佩的目光，或是其他的什么？其实都不是，让座就是出于为对方好。既然是为别人好，当对方已经坐下的时候，你的为别人好已经体现完了，至于对方说不说什么，做不做什么，就不那么重要了。回到修炼中来，第一种情况就站在另一个同修的角度上想，他已经知道了，第二天方便的话就拐个弯过去看看，再就把事情处理好，不再就去别的地方，也不影响什么。另一个有那样想法的同修，我要是站在对方角度上想，就想着他已经知道了，他可能觉得没回的必要，就不会再纠结结果了。在其他方面，求结果的心也有表现，如有时候为同修做了什么，没有任何反应，甚至连个话也不留下，也会被求结果的心带动。最近积攒了一些写文章的素材， 都是平日里修炼中对发生的一些人和事的认识随时写下的不连贯的片段。以前时间忙就没时间整理，这段时间接连投出的稿件就会经常上网看看发没发表，也是求结果的新的体现。其实把文章写好了，几点摆正了就够了，至于发表不发表根本不重要。那为什么什么事都非得要求个结果呢？有了结果好像还有种自我存在感，心理满足感和被人认可被人重视的执着心。师父一再告诉我们要把过程做好，还叫我们时时处处替别人着想，就像同修所说，只管付出不想回报。是的，在修炼中只管耕耘不问收获，只顾整体不计个人得失，只管为他不求为己，只管行善不看名利的一心在修为上提高，这才是我时刻应该考虑的问题。
梦中的村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几天前梦见自己被人追赶，误躲进一幢破旧的楼里，呈现在眼前的却是一处暗淡中的破落村庄。我从村头走近，看见一些行走的人们面无表情，村落中偶尔有猛兽的走动，看着我目露凶光。走到村落的中间，我看见一对高大的年轻弱智男女赤裸着身体在路上嬉戏，那个女子横躺在道路上，男的拉着她的手，漠然地看着迎面走来的我。村里的人对他们熟视无睹，显然已经习惯于他们公开的一丝不挂的毫无廉耻。我后来又遇到了一头白色的豹子，我胆战心惊地躲进了一户人家，我期待这个村庄里有人来救我，但他们如同行尸走肉般漠然，对一切似乎都无知无觉。然后我惊醒了。梦中那个破旧可怕的村庄指的是网络，网络里的肮脏、灰暗、险恶就是那个样子，处在其中的人随时可能会被那里的猛兽吞噬，那里的淫荡是公然的，人们已经习以为常，这一点我是清楚的。师父在点化我远离网络，我因为要在网络上查找一些需要的资料，还有就是为了上网的安全刻意的走流量，不知不觉中就进入其中。我知道我的犯困与一些其他的身体不适与此有关，我想如果我无法避免使用网络，那么我就要增加我的意志力，规定上网的时间每天仅一次，以及除了查找我的所需，杜绝一切不经意的点击，不以任何理由做长久的停留。目前我已经这样做了，还是有效的。我知道如果我不能主宰自己的思想与行为，任由着他们支配我追随网络，那么我就会被那里那些败坏的邪恶的生命主宰，而在被主宰的同时，那些我生命中非我的生命就会滋生蔓延，进而得到他们的给养，补充能量壮大，而我必然日渐迷失了自己。即使我能每天看书学法，做正实法的事，我也还是会跌落。修炼人思想中的点点滴滴都可能存在着或正或负的走向，有什么样的积累势必长成什么样子，结出什么样的果实。越来越感受到世间的险恶了，也越来越感受到修炼的严肃了，时时处处思思念念的把握需要我们更为坚守的意志。
修炼感悟，纯净的心才能做好神圣的事。 作者东北大法弟子。家里的小花已开了十多年了，以往做资料的时候，我都利用这个时间听一些明慧网上的同修交流文章、修炼故事等，边听边看着资料的打印情况，两不耽误，效果一直很好。昨天又做资料了，打印小册子和明慧周报、祝你平安等，没想多做，随时发，够用就行了，也没听交流文章。为了安全起见，就关上了房间的门，坐了一会儿，感到又渴又热，就去冰箱拿了一块雪糕，吃了两口，机器突然卡纸了，塞进两张纸，动不了了。我关了机，重新启动，清除了卡纸，机器又开始工作了。我又接着吃雪糕，没打几页，我一看串页了，怎么回事呢？设的对啊，我就对爱生说，给爱不生起的名，爱生啊，你今天是怎么了？老出状况呢？于是马上停机，放下手里的雪糕，眼睛看着雪糕。哦，忽然我明白了，不是爱生的事，是自己的事，应该向内找啊。打印真相小册子、传单干什么？救人救众生啊，这是多么严肃神圣的事啊！可此时自己的心行为却没有那么神圣，心在人这儿，怕渴怕热，吃着雪糕，享受着人的安逸生活，这颗心不纯净啊！纯净的心才能做好神圣的事，这不是修炼问题、心性的问题吗？怕渴怕热，这不是正是要克服、修去和突破的东西吗？这是师父给的吃苦成就弟子建立威德的机会，可自己却没有利用好这个机会，成了常人在做大法的事了。记得师父曾在华盛顿地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过，必须得是大法弟子做大法的事，作为你们来讲就这样要求，看来这不只是浪费几张纸的问题，是自己的心不纯净，正念不强了，干扰了打印机的工作，才有此种现象的发生。冷静下来，找找自己吧，向内找，反思自己究竟是哪儿出了问题。联想到近期学法也出现了犯困的状态，以前是很少有的，小组学法还好，自己学效果就不太好，尤其背法的时候，有时背着背着就忘了背啥了，心里很懊丧，就不想背了，以致减少放低了背法的数量和质量，其实是自己正念不强、主意识不强造成的，没学好法，没把学法这么神圣的事重视起来，没学进脑子里，流于形式走过场了，让旧实力钻空子了，这不是自己修炼懈怠了、放松了吗？明显的不精进的表现。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由于我们自己学法跟不上，就在某些弘法与救度众生的事情上像常人一样对待，就是我们许多本来是很神圣的事情达不到那么神圣，做不到那么好。此事让我惊醒，我体会到修炼路上真是没有偶然的事情，没学好法，修炼松懈，这是根本问题，是师父借此对弟子的点化棒喝。在此正法接近尾声的关键时刻，自己还这么不精进，怎么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真是修得很差劲，差距不小，深感愧对师父、愧对众生、愧对自己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师父在近期新经文欧洲法会中还告诫我们，当今的世人多是下世等法的高层生命，等待创世主再造新天体时得救度，作为大法弟子肩负的就是救度这世人的使命。为了能完成好这重大的历史使命，大法弟子就必须学好法，心中有法才能做得好，因此真修实修就是必须的。通过此事，我进一步体悟到了学好法、修好自己与救度众生的至关重要，时间的紧迫，要完成使命，兑现誓约。 自己必须得更加勇猛精进，在正法最后有限的时间里，修去所有的人心执着，加快完善，纯净自己，牢记师父的教诲，时刻用法来指导自己，时刻保持着修炼人的正念，规正自己的言行，达到法的要求标准，用纯净的心做好神圣的事，才能跟师父回家。一点体悟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元神不灭，我和妻子轮回中的小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和妻子谈恋爱的时候，有一次她用她的手绢为我擦汗，我顺手接过手绢，自己擦后装进裤兜，事后将她的手绢弄丢了，结果她不依不饶要我找回手绢。当时我很不理解，不就丢了个手绢，至于和我闹那么大的不愉快吗？赔他块新的还不要，非要那块旧的，不可理喻。多少年之后还耿耿于怀。这事的起因是在前几世，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古代，我弄丢了他的手绢，结果被外人捡到了。在男女授受不亲的年代，他的名誉和清白受到质疑，最后他被流言击垮，自杀了。所以在他看来，弄丢手绢就是要命的大事。今世他那无厘头的情绪，却有前世生命的代价。二，和他结婚的第二天，我对他说，这辈子我都不会和你离婚，无论发生什么事，哪怕你有外遇，我也不会离婚。当时我的话发自肺腑，事后觉得自己怎么说出这么犯贱的话。修炼后，放下了对他的情后，我看到了和他的姻缘。那是某一世，我和他生活在美国南方的一个庄园里，他有了外遇，并计划和他的情人私奔。我知道后，持枪追杀他的情人，由于枪法不准，让他的情人逃走了。愤怒未消的我，回家后杀了他。冲动之后极其后悔，看着他的尸体，我向他忏悔。那一世，他听不到了，这是结婚的第二天，把当年忏悔的话说给了他。三，婚后我把工资都交给他管，可他还时不时地向我要钱，我常常愤怒无奈。放下对他的怨恨后，我看到某一世我和他是青梅竹马，长大后我成了一个流氓无赖，整天打架斗殴，无所事事，没钱了就和他要，他把他的钱全给了我，我要不到钱的时候就逼他想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她竟然嫁给了我。四，工作中我一直是个很有主见的人，可生活中对她有种莫名的依赖，她不同意的事我就不太敢做。婚后我一直生活在危机中，一直怕她有一天会离开我。后来我看到对她依赖的原因，在古代我和她是母女，她是母亲，我是女儿。七八岁时父亲离家出走，母女相依为命。在我11岁时，她因被父亲抛弃和贫困自杀了，我被亲戚领养。那时我觉得是我不听话导致她自杀的，所以这事我不敢不听她的话，也非常怕她离开我。生活中发生的每件大小事都有前世的因缘，万事皆有因缘，几人能知。我心里默默地对师父说，师父，我知道了。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